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欢迎大家来到老钟的频道。今天硅谷茶前饭后的消息一定离不开 Meta 的逆风飞盘，股市上跳了，价格上跳了 15%、那这篇文章来自归心人，标题叫做 Meta 逆风翻盘，广告用户都回春，元宇宙不香了，转 AI。在今天的财报之前，很多人都不看好 Meta 过去一个季度的业绩表现。营收已经连续三个季度下降，社交家族增长几乎原地踏步，率先开启今年的第二轮万人大裁员。特别是在突然翻涌的 AI 浪潮下， Meta 此前重金压注的元宇宙似乎已经被遗忘在角落。但就在这样四面楚歌的境遇下，Meta 此次却以黑马姿态突出重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不仅本季度扭转了连跌的局势， AI 加持下的社交家族也开始重新焕发活力。在 Meta 发布对下一季度乐观的增长预期后， Meta 今天的股价在盘后一飞冲天，涨幅一度突破 12%。 但值得注意的是， Meta 的元宇宙业务此前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明显，这也可能进一步推动 Meta 把战略重心从元宇宙向 AI 倾斜， AI 赛道下一阶段的巨头混战或许会更加激烈。总体来看，此次财报中透露出以下几点信息，推动了市场对 Meta 的信心大涨。首先，营收、利润终于止跌开始回升， Meta 一季度营收收入为 286.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 远远好于市场预期同比下跌 0.8%， 而去年三季度和四季度分别下降 4% 和 3%， 稀释后每股净收益为 2.2 美元。虽然同比下降 19%， 但也远不及同比下降 26% 的市场预期。在去年四季度同比下降 52% 的基础上大大的回升。此外，旗下社交家族重新回归上涨曲线，并带来广告收入的大幅增长。在去年二季度社交家族用户数量首次出现下降之后，市场对 Meta 的用户增长就一直处于怀疑状态。但本季度社交家族用户数量再次环比上涨，日活用户为 20.4 亿，月活用户达到了 29.9 亿，连续三个季度正向增长，一定程度上证明了 Meta 社交家族重新回归了上涨空间。本季度社交家族所带来的广告曝光量同比增长了 26%， 整体广告业务的收入达到了 281.01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 也远好于市场预期的 0.9% 的下跌。除了以上两点之外，此次 Meta 给出了非常积极的第二季度业绩展望，再次扫清了市场的担忧，推动 Meta 的股价重新回到了2021年1月的高点。 Meta 预计二季度总营收将在295到320亿美元之间，意味着将同比增长 2.4% 到 3.8% 之间。此外，由于 Meta 目前最大的竞争对手 TikTok 最近正深陷监管泥沼，这也可能是一定程度上让 Meta 受益，推动社交家族的用户数量和用户粘性的增加。作为定海神针的广告业务，此次显然是稳住了，但 Meta 豪赌的元宇宙未来似乎仍然不见起色，甚至可以说是发展得很糟糕。自从 Meta 全力转型元宇宙之后，去年整个 Reality Labs 的部门总共录得了 137.2 亿美元的亏损，而本季度 Reality Labs 再次亏损 39.9 亿美元，同比亏损扩大近 35%， 超出了市场 28% 的亏损预期。虽然这个亏损数字上比上个季度 42.8 亿美元有些许减少，但从收入上来看，本季度的元宇宙收入比上季度减少了一半以上。去年四季度元宇宙的业务创造了 7.2 亿美元的收入，而本季度这个数字下降到 3.39 亿美元， 是自2021年以来倒数第三差的季度表现。拉长时间线来看，在经过两年多的发展之后， Meta 的元宇宙业务始终在原地踏步。2021年第一季度，元宇宙占公司总收入比重约为 2%， 之后最高升到 2.6% 左右，但本季度这个比重跌到了约 1.18%。随着目前市场注意力从元宇宙 Web3 转向了 AI， 统计数据显示虚拟现实类的消费也进入了疲软期，因此分析认为短期内元宇宙还是会 Meta 的吞金兽。不赚钱的元宇宙业务每年要烧数十亿美元，那么怎么样才能不大幅影响利润呢？除了力保广告业务之外，Meta 最近似乎找到了一个新路径，持续降本增效。去年10月 Meta 预计2023年的全年支出在960亿美元至1010亿美元之间，但在本季度的财报中，全年总支出的数字已经降到了860亿美元至900亿美元之间，其中包括了30亿到50亿美元设施整合费用相关的重组成本、遣散费以及其他人员费用。早在今年年初， Meta 就把2023年定为了效率年，而把就在此次发布前期，很多受到 Meta 第二轮万人裁员的员工也陆续收到了通知。可以预计的是，接下来 Meta 整个公司将以更加精简的组织形式进行运转，不会再像疫情期间那样大规模扩招。在下调全年费用的同时， Meta 此次也表示其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保持不变，仍在300到330亿美元之间。其中除了对元宇宙的投资之外，最重要的是对 AI 的加码。虽然在过去几个月， Meta 在 AI 领域没有微软、谷歌那样受到关注，但其实也动作不断，比如推出在2月针对研究领域的大型语言模型 LLAMA， 本月初又推出了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SAM 模型等，并没有在这波 AI 浪潮中掉队。而对 Meta 来说，其发展 AI 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应用转化场景。此次扎克伯格就表示， Meta 现在正在包括广告、推荐算法和短视频服务中引入和构建全新的 AI 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用户和客户。他同时也表示，在过去的一个季度中， AI 明显推动 Meta 的应用程序和业务取得了更好的成果。下一个阶段， Meta 将继续增加对生成式 AI 项目能力的投资。显然，目前的 Meta 已经从 All In 元宇宙开始向元宇宙加 AI 双轮驱动的战略改变。 Meta 能够继续向市场证明 AI 技术对于广告业务的良性助推作用，那么也将会更有底气、更多时间去追逐元宇宙的诗和远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678，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以望。我们聊完了 Meta 的股价，再来聊一聊马斯克的特斯拉。这篇来自巴伦周刊的文章标题是马斯克支持降价，经济风暴将持续一年。由于第一季度毛利率低于预期，周四也就是4月20日收盘的特斯拉股价暴跌 9.8%到 162.99 美元，创下了2022年1月27日以来最大的跌幅。当时的股价呢，下跌了 11.6%， 特斯拉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累计跌幅近 13%。 第一季度特斯拉的业绩整体表现还不错，每股收益为85美分，大致符合华尔街的预期，但汽车业务的毛利率约为 19%， 低于分析师预期的 21%。 降价是导致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财报的电话会议上，马斯克表示他支持降价。他说，我们认为相比较低的销量和较高的利润率，争取更高的销量和更大的车队才是正确的选择。不过我们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全自动驾驶将为特斯拉汽车带来可观的利润。马斯克在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上提到高利率、汽车的可负担性和经济等字眼约10次。投资者知道经济正在放缓，但他们不愿意听到全球最具价值的汽车公司 CEO 怎么说。马斯克还预测经济风暴将持续1年左右。这些言论引发了投资者对经济形势的担忧，导致整个汽车板块下跌。福特和通用周四分别下跌 2.9% 和 3%， 大众下跌 1.1%，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周三收跌 0.87%， 周四收跌 2.55%。马斯克还在电话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想法，他说，如果全自动驾驶成功的话，我们认为会成功，我们正在打造汽车未来的价值比现在高得多，我们有可能在零利润的情况下卖车，但与自动驾驶汽车这项资产相关的未来现金流的净现值仍然非常可观，未来利润将会来自全自动驾驶的软件。对于马斯克把赌注压在特斯拉全自动驾驶汽车的未来利润这点上，华尔街的看法不一。第一季度特斯拉不包括来自监管信用收入的汽车业务毛利率低于 16%， 低于了2022年第四季度的 21%， 这是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这一数字首次低于 20%， 包括租赁在内的毛利率约为 19%，低于华尔街的 21% 的预期。此外，投资者希望最低能达到 20%。 一些分析师为预测特斯拉毛利率建立的模型不包括监管信用和租赁，因此很难确定毛利率到底比预期低了多少。和 19% 的毛利率最具可比性的是投资者和分析师之前期望达到的 21%。车辆定价是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特斯拉每辆车的车价平均售价为$47,200，低于2022年第一季度的$54,400。包括租赁在内，每辆车的毛利约为$8,600，而一年前这个数字约为$1.57万。Investing.com 分析师杰西·科恩评论说，这样的业绩令人感到失望。他说，我们对特斯拉加快收入增长速度和扩大营业利润率的能力信心有所下降。Canaccord 分析师乔治·吉安纳里卡斯在特斯拉财报公布后发布的研报中指出，特斯拉也无法免受整体经济压力的影响。他写道，降价加上最近电动汽车相关商品需求恶化，说明全球汽车、电动汽车所处的环境很疲软。这不是特斯拉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整体汽车、电动汽车需求的问题。第一季度其他数据表现还不错，每股收益为85美分，符合预期。销售额为$233.3亿，仅略低于$236.7亿的预期。而特斯拉的其他业务的毛利也达到了创纪录的$3.03亿。该公司还在第一季度安装了3.9千兆瓦时的电池储存，同比增长约300%。总营业利润为$27亿，低于华尔街预期的$30亿。营业利润率为11.4%，低于上年同期的19.2%。剔除股票薪酬，特斯拉的营业利润为 13.2%。 加拿大皇家银行分析师汤姆·纳拉扬此前预计这一数字在 15.3% 左右。 但股票薪酬仍属于一项支出。11% 的营业利润率让特斯拉看起来像一家传统的汽车制造商。丰田去年第四季度的营业利润率接近 10%。 特斯拉的财报显示，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我们认为今年对特斯拉来说是一个独特的机会。由于许多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应对电动汽车盈利方面的挑战，我们的目标是利用我们的成本优势。但特斯拉面临的问题是，通用和福特的传统汽车业务仍在赚大钱，他们的电动汽车业务还没有真正出现亏损。这意味着特斯拉可能过早地利用了自己的成本优势。马斯克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谈到定价问题时表示，他不想扼杀电动汽车竞争，并称他正在向其他电动汽车开放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网络。总的来说，马斯克好像不太担心第一季度毛利率下降的问题，他更关注自动驾驶，并希望尽可能快地将更多的汽车投入市场。随着越来越多的特斯拉汽车上路，特斯拉可以向所有的这些汽车销售全自动驾驶软件，从而获得更多利润。不过这只是计划而已，全自动驾驶目前还没有实现。在短期内，马斯克表示利率上升会影响到消费者买车的能力，这是特斯拉考虑的一个因素。特斯拉首席财务官扎卡里·科克霍恩在今年1月召开的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曾说，特斯拉汽车业务全年的毛利率可能达到 20%。 他在周三的电话会议没有明确下调这一水平，而是谈到了通过更好地利用特斯拉的新工厂来降低成本。不过他确实提到了最近的降价降低了汽车业务毛利率的下限。对于投资者关心的需求趋势，马斯克表示订单仍然超过供应。马斯克说，从生产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年的目标是200万辆，我们认为180万辆是能实现的。华尔街预计2023年交付量为180万辆。马斯克的上述言论给投资者带来了一线希望。另一个好消息是成本正在下降。生产一辆汽车的平均成本约为 3.86 万美元，低于2022年第二季度约 4.27 万美元的峰值。消费者订购的车型会影响价格和成本计算，所以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成本计算只是一个粗略的指引。非汽车业务是另一个积极因素，不包括租赁在内的毛利率约为 8%，同比增长约10%。这些积极因素可能会给特斯拉多头带来一些安慰。但就目前而言，特斯拉基本上仍是一家汽车公司而已。超过 90% 的毛利润来自汽车销售和汽车租赁。对于马斯克把赌注压在特斯拉自动驾驶汽车未来利润这一点上，华尔街的看法不一。花旗分析师伊塔利·米夏埃利认为这是一项有价值的战略。他在研报中写道，特斯拉追求降价的理由是基于汽车的终身收入潜力。这一观点与我们自己的行业理论完全一致，即自动驾驶汽车是这场行业竞争大赛中最大的价值解锁点。不过考虑到特斯拉的独特做法和电动汽车行业的特点，我们需要看到更多关于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取得进展的证据，才能确定对于投资特斯拉的理念。米夏埃利对特斯拉股票评级为持有，并在财报公布后把目标股价从192美元下调至175美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BAY-678，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稍后回来。
迎回到硅谷纵横，我是主持人Yvonne Dong。我们聊了 Meta， 聊了特斯拉，还有一个当红炸子鸡就是 TikTok。 这篇来自硅星人的文章叫做禁令高悬， TikTok 却开始了72变。 TikTok CEO 周受资出席听证会后，这个短视频平台在美国的命运悬而未决。即便是从未使用过这个 APP 的看客也清楚地知晓，若 TikTok 被禁用，美国用户的生活将受到大幅的影响。 1.5 亿。出席这场鸿门宴之前，周受资证实了 TikTok 美国每月活跃用户数，在这个有3亿多人口的国度，近一半的人使用它。一部分人在寻找备选的 APP， 但没有真正行动起来。截至发稿前，大规模逃离 TikTok 的现象没有在用户中出现。原因很简单，市面上的短视频平台不少，但没有哪个是 TikTok 完美的替代品。光有短视频的形不等于拥有了 TikTok 的精髓，它是任何用户都能创作和表达自我的舞台。用户的创造力与 TikTok 平台生命力相生相伴，好的内容在平台不断被二次创作，进化到更流行的状态。即便是在美国面临禁用风险，无法改变 TikTok 是全球流行文化发源地的事实。比如就在最近，以近乎抽象的出圈方式，一项来自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手艺因为 TikTok 火遍了全球互联网，传承人郭老师乐开了花。会72变的不止孙悟空，还有纸翻花。郭氏72变传承人郭远峰大概怎么都想象不到，他表演纸翻花的短视频被搬运到 TikTok 后会发生什么。用户 Spald Dulix 连续20多条视频以记录 学习纸翻花灌口的过程。第一天的视频中，他在文案中写道，语速太快了，学会要花很长时间。的确，对于中文母语者来说，这段口诀学起来都有点困难。不过在后续视频中，他的进步非常明显，每条视频都比上一条里说得更好。这位用户采取知行合一的路线，练会灌口后，在电商平台购入郭老师同款纸翻花，在14天的视频中首次表演了纸翻花手艺。学习普通话绕舌的第14天，学纸翻花比学歌词难多了。这条视频发布于3月17日，累计获得500多万次播放，以及50多万的点赞。我们从郭老师的抖音商店购买了同款纸翻花，上手后发现，这个可以变出芭蕉扇、海棠鸡冠花、传奇马兰花、凤凰展翅、狮子大张嘴等形态的小小纸花有很大的门道在里面，初学者不容易入门。在 Spaldulix 后来开启纸翻花第二季的视频更新，这次他在学习新的灌口和玩法，被冠以普通话饶舌的纸翻花口诀太受欢迎，他还发布了教学视频，试图教会不懂中文的用户唱其他中文歌。郭老师有了纸翻花普通话饶舌男子的称号，在谷歌中 search Paper Flower Rap Guy， 排在前面的结果就是全国网友们发布到各大平台的郭老师表演二次创作视频。学习中文和表演纸翻花有难度，这一次郭老师的视频成了网友跳唱 rap 的背景音乐，朗朗上口的口诀本意就是想让手艺更好的传承，充满韵律的词句易于传播，与现代音乐结合，流行感扑面而来。纸翻花在 TikTok 火了的消息很快在国内被知晓，有人将郭老师的灌口音频制成了 remix， 抖音博主们纷纷用这段音乐拍摄起了卡点变装饰品。回顾纸翻花走红的过程， 这是 TikTok 平台好内容破圈的典型流程，不一定需要高制作成本，好的创意自然会得到认可。 TikTok 是一个以小博大的平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因此当 TikTok 有难，创作者们跑到街头声援的行为不令人意外，让美国广告商和创作者彻底放弃 TikTok 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纵览最近热度上升最快的 TikTok 创作者，其中之一是公司的 CEO 周守资。到听证会接受质询后，他的个人账号粉丝数直线上升，评论区成了粉丝的告白现场。你表现得比扎克伯格好多了，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保护这个男人。硕，我们支持你，我们爱你。 TikTok 让小商户赚钱更容易了，谢谢 TikTok。 3月29日周受资发布了一条记录粉丝数突破100万的短视频，并在视频中再度向支持 TikTok 的大家表示感谢。截至发稿前，他的 TikTok 粉丝数已经突破了360万。与 Showtime 相似，在 show.time 是周受资的个人账号 ID。 正如这个名字所表达的， TikTok 是公众了解他的为数不多的窗口。加入 TikTok 之后，他停用 LinkedIn 和 Twitter 账号，开通了 TikTok 的账号。看球赛、吃大餐、晒办公室，周受资发布的短视频几乎全是他的生活碎片，没有 LinkedIn 的职业气息，也没有在 Twitter 评论讨论硬件产品的专业感，而是和许多的 TikTok 用户一样，简单的记录生活。第一条视频上传于2022年，很难说这个账号是为了迎接审判而开设的。处在舆论风暴中心的周受资狠狠地涨了一波粉，他身后的 TikTok 也没有因为被禁用的可能性而失去吸引力，广告商的举动们说明了一切。 Sensor Tower 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美国广告商们在该平台的广告支出上升 11%。 广告支出排名前列的公司表包括苹果、亚马逊、百事可乐等。与广告商而言，在 TikTok 这个巨型流量池投放可以打造品牌、提升认知、促进转化，其他内容平台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事。重点在于 TikTok 流量成本不算太高，内容互动性秒杀竞品，且用户基数庞大，新型社交 SEO 甚至成了品牌和营销代理商们不得不加入的竞争。他们希望公司品牌出现在 TikTok 搜索结果页的前几个选项。尽管有营销咨询公司发出警告，提醒广告商们注意 TikTok 在美国被禁用的风险，但后者显然不肯因此而防御性撤退。毕竟做广告是一件需要持续投入的事，如果只是虚惊一场， TikTok 在美国安然无恙，越早撤退的广告商越吃亏，比起广告费打水漂，输掉用户心智的后果更难以接受。面对被禁用的可能性， TikTok 创作者自寻出路，与其焦虑不如行动。不少人跑到竞品 YouTube Shorts 和 Reels 开设账号，并更新短视频内容。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同样没有坐以待毙，不知是否为了对冲 TikTok 被禁的风险，该公司旗下生活方式应用 Lemon 8 最近两个月在美国市场发力，冲上下载榜榜单。在此之前， Lemon 8 已经进入了日本和东南亚多国。据品玩英文站报道， TikTok 的流量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 Lemon 8 下载量的激增。 Lemon 8 在 TikTok 有累计25亿次观看，包括其他市场的观看量，但大多数最新发布的视频都来自美国。 TikTok 可以让72变的纸翻花走红，这个包罗万象的平台也能像72变那般灵活应对。如果不幸被禁用，以打造 TikTok 的方法论，字节跳动可以很快在美国建立起另一个内容平台。 Lemon 8 已经跃跃欲试，假如没有被禁，对于离不开它的用户、广告商和创作者们将是莫大的幸运。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一望董，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硅谷纵横，微信号 BAY 下划线678，欢迎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以及你们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稍后回来。